今天我分享的这个经文就是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我们来读两遍，然后我们在读的时候我们来思考一下这段经文究竟在保罗在告诉我们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好，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但愿使人有盼望的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罗马书十五章十三节，但使有盼神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你们的心，使你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这节圣经里很清楚，保罗在谈盼望。那么所以今天我讲的题目就是盼望。盼望实际上，因为我想讲这个题目呢，就是因为我们知道在过去一段时间我们教会就是有一些就是我们人为的认为就是发生不太好的事情，你比如很年轻的姊妹就离开了我们到天家，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尤其像我们团契，就很经常呢还在这种思念当中，在这种难过当中。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有盼望的人，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所以说我们应该，我们就把我们的盼望能够呈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讲这个题目，实际上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是盼望。很清楚，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经常要面对两种盼望，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我们说的属天的盼望，我们又经常面对属世的盼望。那么属天的盼望和属世的盼望有什么不一样？那么我就说两个定义，很快过去。属世的盼望就是对可能发生事情的一种热情。那我们可以从这个概念里边，可以只要我们很小，我们只要有从懂事开始，我们就有盼望，我们的一生就在盼望中实现，这个过程当中在完成我们的一生。这个盼望呢多样而短暂，最长的盼望就是你的一生。那么什么是属天的盼望呢？属天的盼望有很多的描述，那么很多的功用，我在这里不用说功用，我今天只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提这个概念定义。属天的定义呢，这个盼望就是对神应许之事的信心期待。我再说一遍，我们属天的盼望的定义就是对神所应许之事的信心期待。所以说我们可以从这个定义中，我们可以看见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神的应许。那么神的应许，我们往前推几千年，我们再往后推，一直到主耶稣基督再来，所以说是一个永恒不变的唯一的，这是和属世盼望不一样的地方。圣经当中对这个盼望有一个很清楚的，就是有一个比喻，就是在这个希伯来书，就是盼望是我灵魂的锚。那么我们知道锚的作用很清楚，我们就人生就像一艘船航行在大海中，如果没有这个锚，我们很容易被总惊涛骇浪被吞没。我们有了这个锚，即使我们在这种运行的过程当中，即使遇到狂风暴大浪，我们也能够平安的度过，这就是盼望。那么我们看第二个主要的，它的和这个属世的盼望，就是我们这节圣经中的第一段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属世的盼望我们非常清楚，为什么会多样呢？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盼望，所以我们的一生当中 不同的阶段我们有不同的盼望，我们都非常清楚，青年人的盼望和老年人的盼望完全不一样，对不对？但是我们要清楚的一点，这种盼望，我们和属世的盼望和属这个属天的盼望，最根本的属天的盼望来自于神。这就是我们今天这个经节里边的第一小段。那么我们想，这个来自于神，我们怎么样来理解？实际上很清楚啊，我们都是一群罪人，本来是不自由的人。神的爱，神为了拯救我们这群有罪的人、没有盼望的人，把他的独生子耶稣派下来，用耶稣的生命来换取我们的盼望。所以说，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活重生了我们。这个时候，神把盼望就放在了我们的心里，所以我们的盼望来自于神。实际上，盼望直接来自于基督。我们可以想象，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在世上三年半，他拯救了多少没有盼望的人。如果四福音书你读过，你很熟。很多，随便举几个例子，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这种混乱的私生活当中遇到了耶稣，他就有了盼望。受人歧视的撒该，我们知道他是个税吏，这个犹太人非常恨他，这些税吏，他觉得非常没有盼望。耶稣拯救了他，让他有了盼望。得死血漏的女人，有38年的瘫子，相信了耶稣，跟随了耶稣，有了盼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今天我们能坐在这里，我们有盼望是因为耶稣基督。所以说，我们的盼望来自于，直接来自于基督。不仅如此，如果我们很熟悉的圣经的话，耶稣出来传道第一篇讲到的信息是什么？在马可福音第一篇，他的福音就是天国近了。耶稣的最后一篇讲道是在哪里？讲的是什么？我们可以看约翰福音第14章开始，他说，你不要担忧，你们信神也要信我。父的家里有很多的住处，我为你们去预备住处，而且我必来接你们去。第一个天国，最后的父的家里，几个地方？几个地方？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盼望的那个荣美之地。无论是天国还是父的家里，就是我们盼望的荣美之地。所以说，耶稣基督不仅让我们现实生活中有盼望，为我们的未来去预备地方。所以说，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当然，我们盼望离不开圣灵，我在第四个小题里面来讲圣灵。那么我们既然有神的盼望，神的盼望在我们心里，那么有三件事一定会和我们的属天的盼望有关。第一件事，我们有属天的盼望，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发生很多人为的看为不好的事情。如果你有属天的盼望，你就可以把这种不好的事情转化为好的事情，最后对你生命有利。这是第一件事，这就是属天，我们有属天盼望的一个很清楚的一点。第二点，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当然有很多神所赐福我们好的事情，这些好的事情是不能被剥夺的。第三个最重要的一点，更美好的事情在我们前面等着我们。 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属天的盼望，我们有属天的盼望直接相关的第三件事情。那么我们看第二，接着这个小题，下一个，我们知道盼望，真正的盼望，实际上我们怎么样来检验，我们自己最清楚。平安，真正的心理平安和喜乐，是我们盼望的试金石。因为我们非常清楚，别人很难说你这个人究竟有没有心理的这份平安。两周以前我们团契在讨论关于现在压力太大，我们每个人觉得就是忙，有工作的担心呢，失去工作，而且呢因为经常裁员干不完的活，很多的疾病病痛，很少能够感觉到这种基督里的平安。在查经的弟兄非常清楚的就是指出了这个关键的问题，关键的问题在哪里？因为基督说的非常清楚，我们既要侍奉神，又要侍奉马门，这就是我们的结果。这是为什么我们没有神给我们的这份平安？因为我们仔细的，我们很好的反省一下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实际上我们比世人还贪。为什么？很清楚嘛，因为我们既想得到天国的这个盼望，属世的盼望又一点都不想丢，那么你想一想，你最后的结果实际上你比世人还不平安，这非常清楚。那么真正的平安是一个什么样子？我们读一段圣经，这是《使徒行传》12:5-7三章经文，我们读一下，这边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一起读一下。这说啥？实际上就是说第七节，实际上呢，这个彼得在睡觉，而且睡得很熟。前两节是给他就是一个什么环境下他睡得这么熟？我们没说是睡得熟啊，打没打呼噜这里没说，没听，没不知道。但是从这里边我们看着这个彼得在这种情况下睡得非常的香甜。那么我们看一下为什么这么说。我们知道啊，这个里边第一个就是天使进来以后，屋里边有光照耀。我们想一下，我们如果我们40岁以上的人，如果你在睡觉中突然把灯打开，有多少人不会醒？我肯定是醒的。那么天使这个光和我们现在屋里边的日光哪个亮啊？很显然天使这个灯这个亮，天使这个光这个亮打进去以后醒没醒？没醒。熟不熟？熟。那往下看，天使敲哪儿去了？敲哪儿把他敲醒的？肋旁。我们都想啊，我们一般敲是敲肩膀，为什么敲肋旁？为什么敲肋旁？我们试一下，这个肩膀和肋旁哪儿最敏感？肋旁最敏感。为什么呢？这说明什么？可能肩膀敲不醒，那只能敲肋旁。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彼得这个觉睡得太香了，太熟了，简直就很难打扰。那么在什么情况下彼得睡得这么香甜，这么平安地进入梦乡？ 我们看前边一到四节讲的是基督徒受迫害，雅各被杀，彼得被抓在监狱里着，等着这个逾越节来办他。办他什么意思？也可能被杀，这是明天可能被杀，明天可能被杀。我们再看看这个第六节，他和两个兵丁绑在一起，实际上这个中文看不出来，英文实际上是两边是两个兵丁，一边绑一个，是三个人捆在一起的，应该是。我们都不用说别的，这种捆在一起我们能睡着吗？睡不着。但是在这种 situation， 彼得睡得那么熟，怎么解释？心里真正的平安，他对明天自己被杀头怕不怕？不怕。他从哪来的力量他不害怕？我们知道彼得三次不认主啊，他不是一个很胆大的人。为什么？力量从哪里来？从盼望中来。因为我们往前推，彼得这个外邦人的哥尼流的信主，他经历，然后往前推，他治愈了瘸腿，我们再往前推，他的一句话就让那一对夫妇扑地而死，就是那个比较贪心那一对夫妇。我们再往前，就是五旬节的圣灵的降临。我们再往前，就是耶稣基督死里复活和他们在一起的四十天。整个加在一起，彼得已经充分地认识到那位主耶稣基督的盼望就在那里。他对于现在的死，对于现在的迫害，完全没放在心里。你把我杀了，我却和主在一起，那真是美好无比的事情。这是什么？信心的盼望。有了这样的信心的盼望，他才能够面临着明天被杀头呼呼大睡。这是什么？真正的喜乐平安来自于盼望，来自于信心，很清楚。那么我们再往下看，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满足的盼望来自于圣灵。我们知道啊，我们经过几十年的打拼，我们世上很多的盼望我们已经实现了。那么我们世上的盼望和这个属天的盼望没办法比的。这个大有盼望就是移出来的盼望，满有盼望。我们在世上的这种盼望，你得不到这种盼望。我们这种盼望实现的时候，我们说人生四大幸事我们都经历过了。我们在北美的这种五子登科美国梦差不多我们也都实现了，当然还有的正在实现。但是这种盼望带给我们的喜乐非常短暂。我举个例子啊，大概差不多二十年，九五年的时候，在加拿大呢，我们有一个朋友啊，他这个搬到了一个差不多3000尺的豪宅里面。那个时候，那是很了不得的事情，对不对？高兴啊，睡不着觉。他说睡不着觉，就楼上楼下走啊，就看着越看越高兴。真的，这是他心里话，就是高兴的睡不着。多长时间我都不知道，多长时间，2周以后我问他，我说现在能不能睡着觉了，还睡不着。哎呀，你这高兴不是高兴睡不着，闹醒。为什么闹醒？他有游泳池，这游泳池污染了要换水，这一换水一处理上1000块钱，他不高兴了。这个时候这种事情对他把这个原来的高兴就一扫而空了。所以这么大的，按照我们说，在我们北美这么大的一个豪宅里边，我们高兴了不到2周，接着就被不高兴的事情一扫而光。这很多例子，实际上高兴一下没有几天就没了。这就是世上的盼望不可靠而短暂，你高兴那么一会儿马上就没了。 那么大有盼望，我们知道这里边涉及到圣灵，圣灵的能力，如果没有圣灵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有这种盼望，我们得不到这种盼望。这里边我来涉及几个圣灵，有关圣灵的这种定义啊。我们知道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圣灵应该是在我们心里边的，对不对？我们从觉知那天开始，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边，都是一样的，我觉得没有什么不一样。那么不一样的为什么会产生，有些人有圣灵的这种能力，有些人没有，这就涉及到一个圣灵的同在。经常我们有时候这个不太了解这个圣灵的这个内住和圣灵的这个同在啊，我一直在怎么来解释这个清楚。忽然有一天我的车没电了，电池死掉了。哎，这个我觉得用这个比喻我不知道合不合适，我觉得圣灵的内住，我觉得好像就是一个潜在的这种充电的电池，因为每个人都有电池，充没充电？如果你不能每天和神的关系，没有和神有关系，那么这个电池不能充电。我们每天和神这种亲密的关系，就让我们每一天给这个电池充电，充电到达到的一定的程度，我们这个电池就可以发动车，就有了圣灵的能力。那么我说你这种圣灵的内住和圣灵的同在就是这么样一种关系，那么这种圣灵就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就在我们的交托祷告当中，圣灵就与我们同在。一旦我们与圣灵同在，我们就有圣灵的能力，实际上就是圣灵的果实。那么我们说在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得到从属天来的巨大的盼望。所以说我们说三一真神是我们盼望的唯一来源，这就是我们所要强调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个在圣经当中，我们知道有一个人物非常像耶稣，能不能想得起是谁？无论从他的一生还是从他的事，非常的没找不出什么毛病，就说很正直，而按照我们说是一个完人呢。约瑟，你看圣经从头到末了，你真找不出约瑟他有什么对不起神的地方。这么一个完美的人，为什么？因为这个埃及的法老王非借助埃及法老王的口，说明像约瑟这样神的灵与他同在的人，世界到哪去找啊？所以这是差不多，就是你根本找不着像约瑟这样的人，因为神的灵和他在一起。约瑟，我们往他，我们说经常我们会说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实际上约瑟的原生家庭可以说约瑟是出污泥而不染。约瑟的家庭实际上你如果要是看一下的话，混乱不堪，那种斗啊，那种吵啊，那种那个雅各的四个老婆之间呢，这个十二个或者更多的孩子之间，你想会平安吗？在这种家庭出来的孩子能有这样完美的本性，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神，来自于圣灵，圣灵与他在一起。我们第一个挑战被他的弟兄卖到了埃及，那时候才17岁，然后在这个卖到这个叫内卫，这个内卫长的家里边，所以又受到了这种诬陷。这个圣经里边说，这个约瑟长得是优雅俊美，就是不仅长得漂亮，身体也漂亮， 十七八岁那个时候正当年的时候，有活力，再加上有神的智慧在他身上，那我想这个女主人来引诱他，可能也不奇怪。天天引诱，最后看这个耶稣这种对得罪神的事情这种正义，你是没办法的。最后没办法，硬扯硬拽上床，没办法把衣服扒掉了，这就是留下了诬陷的证据。但是我们能够看见约瑟最后他所有的对这些诬陷并没有一句的抱怨，所有的这些陷害都是神的安排。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盼望啊？是一种什么样的信心？我敢保证他最后对这个侍卫长还是最后得罪他们这些人都没有报复，因为从他对他的弟兄身上能够看到所有所经历的苦难都是神在试炼他，让他能够最后呢为人服侍。这就是神的灵在他身上，这就是会有为什么会有满足盼望，不是我们人能做到的，只有神能做到，神的灵能做到。我们看下边最后一个，我们讲了这么多，最根本的一个很重要的在哪里呀？信心。所以说这是最后这个问题，我们所有的一切我们取决于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心从哪里来呀？信心从神的话语中来，信心从交托中来，信心从试炼中来。神只在试炼我们，我们人知不知道试炼？我们也知道啊。孟子怎么说的？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我们也知道啊，所以神更清楚我们的信心，我们的盼望如果不经过试炼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一定有试炼。那么我们刚才已经可能说了，我们说这个几千年以前的这个对我们没有什么教育，感谢神。前一段正好有一个和这个一些这个得过重病的人有一点分享，也可能神有这样的给我一点机会，就是在我们中间，就在我们弟兄姊妹之间有这样的信心，有这样盼望的典范。有一句话不知道你能理解吗？亲属得病很爱他的人说，你得病是上帝看得起你。这句话在背后有什么信心在后边？看得起，最后你把它翻出来，就是神拣选了你有病，神你得病是神的恩赐，你有资格得病，别人还没有呢。这是什么样的信心？如果我得病，你说我这么一句话，我不知道我能接受啊。你没得呢，你要得我，所以我们轻易我们不敢说这种话，只有爱他的人。直系的亲属说这种话，我们能够看见背后这种信心的力量在后面支撑。他能够说，他也能够接受，这是信心的榜样。得病是神的恩典，而且他能够看见为什么会得病，他在这个过程当中，他能够神在利用他，这是信心。那还有在正在病痛当中，我们从他身上看见这种真正的这种平安，真正的这种喜乐。他没有抱怨，他并没有问神为什么是我，他只是在寻求神下一步怎么走，下一步怎么带领，怎么来带领我，就是说神让我得这个病，下一步怎么样我来更好的来服侍他。这是信心啊，这是盼望啊。如果没有信心，我们多说为什么是我，神啊你怎么这么不公义，为什么要在我身上。这是信心，如果没有一个信心的支撑，他就不会有这样的 考量。那你又说了，这可能他们都被医治了，或者是没有问题。那么我可以想象，对这种严重的疾病有这样的真正的这种信心，真正面对生离死别，他们的信心也不会垮的。我们下边看一个，这个人肯定不认识，我也不认识，但是他的诗歌我们都唱过，而且不止唱了一遍。他就是《我心灵得安宁》的作者，他叫中文叫斯拜夫。他有五个孩子，四个女儿，一个儿子。他是芝加哥长老会的平信徒，是律师，又是成功的商人，有很多商业，有很多的房地产。如果你查一下1871年芝加哥的一场大火，你肯定能查出来，烧了差不多半个城市，其中他也大部分他的财产被毁了。不幸的是，他唯一的儿子也在这个期间病死了。但是他没有在这种沉痛当中，这种失去信心，而是投身到这种教会、这种城市的建设当中。2年以后，我们知道，可能听说这个穆迪，这个布道家，来邀请他一起到欧洲去布道。他经过2年，他已经身心俱备，所以也正好带着全家去到欧洲去旅游一次，也给家里边有一个缓冲。所以，但是呢，当时因为商务缠身，临时他走不了。那么他的太太带着四个女儿先坐着这个英国的客轮启程了。非常不幸，这个客轮在从纽芬兰到这个英国卡迪夫这个途中和另一艘英国的客轮相撞，12分钟沉没，被救出了只有47人。当斯拜夫收到从卡利夫来的电报，他太太的电报 ，saved alone， 只有他自己被救了。斯拜夫收到这样的噩耗，立刻乘下一班的客轮赶往卡利夫。但是在轮船经过这个撞的这个海域的时候，你想这个斯拜夫当时的心情是一个什么样子？一会儿我们可以在这个回应诗歌里边，我们可以来听一听。我为什么要查他？因为有一次我们记得叫张子江牧师，他来我们这儿来布道，我在机场接他，他回来的时候他在闭眼睛在哼啊比较古典的歌曲，我说你怎么这么投入？他说我在想这个作者写这个圣诗时候的背景。他说很多我们大诗篇里的这个经典的歌曲，背后这个作者他所写这个背景都是非常好的见证。如果你知道了这个背景，你对这首歌曲的理解完全不一样。所以我记住这句话，所以有一次在祷告会，我就在这个我心灵得安宁，我就查了这个作者，一查还真不知道他的背景，对我们在真正唱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心情。当这个斯拜夫乘着现在的轮船经过他女儿遇害的这片海域，他那里边所写出来的，你想那种心情，他说如波浪翻滚，如花似玉般的四个天使般的女儿就那样的被吞没了。我们是不是会经常会呼喊呢？上帝呀，你为什么这样对我？你把我所有的孩子全部拿走了。但是斯拜夫没有这样问，他写出了这样流芳100多年还一直会流传下去这样优美的圣诗，这是什么？这是信心。因为什么？因为他相信 那里边可以写求主快再来，信心的实现，这是可能他心是真实的写照啊。主啊，你快来吧，我要和我的女儿再相见。这是信心呢，因为他相信他的四个女儿，他的儿子都在天父的怀抱当中。那么你主啊，你快接我去吧，我要和他们在一起。这可能不是虚的吧，应该是从他心里边的内心写照。那么我们可以清楚地看见，像这样一位有信心的，那么即使遇到这种，我们可以说，我想他，我给他比喻成现代的约伯也不为过。那么我们从他们身上，我们看见这种信心所产生的这种结果，常人没法理解。你让诗人说我得病了是神恩典你，感谢主神恩典你，不一个嘴巴扇过来给你，是不是？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现在的人生价值完全的100%的应该对神的回应，这就是我们的人生价值100%。你怎么样来回应神，你的人生价值就是什么样子。所以说，我就是想用我们这一段经文来告诉我们，唯一的盼望来自于神，大的盼望只能来自于神，世上的盼望都是靠不住的，都是非常短暂的。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来祷告。